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但后来到了清教徒革命1640到1660的那个是后期的，我所讲的清教徒呢是1555，就是玛丽血腥玛丽的时期开始，一直到1620这段时期的清教徒的运动。这些的牧师尤其是在血腥玛丽这五年去过日内瓦的，或者是去过 Strasbourg 或者别的地方欧洲，然后呢伊丽莎白一世这个登位的时候，他们就回到英格兰或者苏格兰。这些的清教徒呢，他们早期所留下来给我们的一些的著作是说，人内心就是一个基督徒内心不断要悔改，一个有反省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啊。It's a worth living 的一个 life， 是一个 reflective life， the life of reflection。所以清教徒呢，他们非常的强调不断的在神面前要反省。反省什么呢？反省我们的罪，反省试探引诱，反省我们的心目中有没有造一些的偶像。所以到了清教徒的灵修神学发展到高峰的时候呢，他们就发展出一套人心灵，就是基督徒心灵里面的可能所犯的罪，或者是可能制造的偶像。他们有一句话说，人的心灵是一个 factory of idols， 是一个制造偶像的工厂。OK， 人很会制造偶像。那在这一方面对心灵灵命的分析呢，爱德华牧师在18世纪写了一本书叫做《宗教情操真异变》。在17世纪的英国的清教徒呢，最出名的就是天路历程了。天路历程当然是写给小孩子看的，可是你看到它里面每一站都提到不同的引诱，无论是俗世的骄傲、怀疑各方面的啊。那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例子，给我们看到清教徒他们所做的努力。加尔文在16世纪所讲的关于一个人怎么有缺据得救呢，加尔文的答案是信心就是缺据，你完全相信神的应许，你就有得救的确据了。清教徒所面对的是17世纪繁荣的都市里面一些的律师、家庭主妇、工人，一大批的群众来伦敦或者别的城市里面的教会听他们讲道。所以他们在一个第二代或者第二个世纪 second century 宗教改革的运动时候呢，他们面对的问题跟加尔文跟路德面对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路德、加尔文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法国加尔文他的学生们去法国创立教会，还是开放时期。清教徒呢是建立时期，所以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至少血腥玛丽死了，伊丽莎白一世跟雅各一世至少允许有限度的自由不完全自由的，有点像中国大陆的开放教会一样这个牧师呢批评这个圣公会太多呢，他就没有薪水，没有工作没有工作的话在社会上很难立足的因为教会呢是国家管的，所以给各样的麻烦给清教徒。那这些清教徒呢，他知道在这个现实的环境做牧师呢，他们要面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信徒们呢会怀疑，信心会软弱，也就是说刚才说过那个脆弱的良心。所以呢清教徒他们对得救的确据呢做出一些的贡献，是 go beyond， 有点是在加尔文的根基上再发展下去。是什么呢？他说一个人得救的信心就是 saving faith， 让我得到救恩那个信心呢，一件事情啊，得救的确据 assurance of salvation 不是得救的信心必须的一部分。我再说一个人有了得救的信心，他不一定同时 或者是永远有这个得救的确据的。意思就是说，一个重生得救信了耶稣的人，他不一定很清楚的，好像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三节说，我把这些事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但是很多基督徒偏偏就是不知道他有永生。华人教会呢，我上个礼拜五在洛杉矶一个两个教会合并的一个联合聚会，100人，我就发了一个问卷，我忘了收回来多少，可能收回大概70多份吧，有25张说我没有或者不知道，我今天假如离开世界，我有把握很清楚去天堂有永生。而这些25位呢，绝大部分是已经接受主耶稣做他们个人救主的。华人教会里面，因为脆弱的良心、文化的压迫、自卑感等等，有很大的程度的信徒是没有得救的确据的。清教徒面对这种的情况，他们就说，有些信徒们、有些教友们呢，在教会里面呢，他们是有得救确据的，不过他们不应该有，因为他们还没有重生得救，所以他们的救恩啊，对不起，他们的生命跟他们的得救确据一起的会灭亡，他们死的时候就没有了，没有救恩的啊。Their hopes will perish with them。这是一种，就是挂名基督徒，没有生命的基督徒。第二种呢，就是教会里面有很多真心信靠耶稣，也真心爱神的，但是他们没有得救的确据，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虽然如此，西敏寺信仰告白第18章告诉我们，虽然如此，啊，所有每一位真的信耶稣、信靠耶稣、真的信靠耶稣，也诚心爱神的人，可以透过神所设立的合适的媒介和途径，可以用神所设立合适的途径，在这生得到得救的确据，同时得到心灵的喜乐、平安、良心的释放等等。意思就是说，虽然你信了耶稣没有确据，可是神的旨意还是让你可以得到确据的。不过不是每一个人信靠耶稣悔改就立刻有确据，甚至乎因为种种的原因，因为我们没有用神所给我们合适的途径啊，或者是离开主或者撒旦魔鬼的攻击，是我们得不到或者是不是常常很坚固的有这个得救的确据。刚才我说了一句话还没有解释，什么叫神所设立的合适的途径啊？英文的说法是 means of grace 啊，恩具。那怎么样才叫做用神所设立的工具或者途径得到得救的确据呢？第一就是神的话，意思就是说人要抓住神的话的应许，人要勤力的啊，很 diligently 啊，虔诚的去听去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 means of grace， 就是他的恩典临到我们的途径或者是工具。那天主教也用恩具这个字的 means of grace， 那他们所指的 means of grace 主要是圣礼，就是弥撒跟告解等等。宗教改革路德跟加尔文都用这个名词恩具，可是神的恩具主要是他的话。第二得救的确据，第一是靠抓住神的话的应许，第二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作证啊，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啊，凡是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啊。罗马书第8章14到16节啊，圣经说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叫阿巴父啊。在这里叫大家唱一首诗啊，圣灵，凡是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啊，这句话很容易记，对不对啊？圣灵就是他的道应许话，是他的话，圣灵在我们内心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叫阿巴父。凡是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叫阿巴父啊。这首歌呢很容易上口，很容易唱啊，这样子。凡是被圣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女，凡是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叫阿爸父，我们叫阿爸父，凡是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
不很难唱啊，试试看啊。
凡是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凡是被圣灵引导的我们叫阿爸父，我们叫阿爸父，凡是被圣灵引导的
再清唱一次啊，用琴的低一点。
凡是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凡是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叫阿爸父，我们叫阿爸父，凡是被圣灵引导的神的儿女。
新教徒在这个得救却拒这个神学上呢，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跟贡献。你只要喜欢这个这个调，或者是这新教徒他们讲这个哈，神的话你抓住他的应许，圣灵在你里面做见证，然后呢我们的好行为结出果子，三方面呢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大家假如有那本历代基督教信条精选的话，请好好去读西敏寺或者是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第十八章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第十八章 Assurance of Salvation、okay. 那清教徒除了讲 Assurance of Salvation 之外，还有讲很多很多的啊。他们发展出整套的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呢，第一章就是讲圣经的权威，圣经是唯一神可以 bind 我们 conscience 的。接下来呢，他就讲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永恒的计划，神在创造的时候跟亚当立的约，然后神在眷顾宇宙历史，中间呢就开始。中间那个核心呢，就讲到神设立救主耶稣基督为先知、为祭司、为君王，来救神所拣选的子民。清教徒另外有一点呢，在西敏寺信仰大问答 The Larger Catechism 在精选里面没有的，小问答里面也没有的，一段很精彩的一段的解释，解释什么呢？神的律法。那我们先追溯一下历史哈，马丁路德他是讲十字架的神学， 加尔文把这个十字架神的恩典加上神的主权，历代的从永恒到历史他的主权，所以神的恩典是个王的恩典， It is the grace of a sovereign、啊、神的掌权是一个恩典的 权柄 God's sovereignty is a gracious sovereignty。 好，那马丁路德跟加尔文跟他们的同工都很清楚知道圣经是天上的王所颁布的话语， The divine address of a king。 所以呢在清教徒运动的时候跟加尔文时代一样啊，创立什么学校图书馆。为什么要图书馆？因为国家的法律跟圣经一样，人民都要看得到，不是藏在皇宫里面的，是在各地的图书馆都可以看得到，文字神的话人的法律都要 easily accessible， 普遍的普及的教育跟普及的阅读的能力跟图书馆的设立，这些都是英国的一些的17世纪的一些的很重要的开始。那谈到法律，清教徒对神是他的百姓的王，神颁发他的法律，他的神的颁发的诫命最重要是爱神，是律法跟爱是没有冲突的哈，律法跟灵是没有冲突的哈。通常我们华人福音派基督徒呢对律法都是负面的看法啊。清教徒在西敏寺信仰大问答里面给我们看见，原来神的律法有三个用途， The three uses of the law。 这个呢一般改革宗神学呢会提到，不过呢很少会回去 Westminster Larger Catechism 里面去找啊，因为这个很难找得到。第一，神的律法的功用是使全人类认识他圣洁的道德的要求， His holy demands。 所以刚才我们谈这个诗篇一百篇，普天下万国万民都要敬拜神，所以星期天敬拜神不光是基督徒的任务，是全人类的任务啊！神是全人类的神，神颁布他的律法刻在人心里面，也在旧约里面颁布了，不光是给以色列人的，给全人类的，定下了神对人类的敬虔跟道德上两方面的要求。第二，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律法第二个功用呢就是使人知罪，律法是我们的师父，把我们带回来基督的面前，也就是使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基督。没有记错的话是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节，是不是？不是啊，不是那一节，律法是我们的师父，在哪一节看到了？二十五节是一个地方，第二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The law is our tutor， 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四节，我再读一次，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 The tutor that enlightens us， 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扶我们一把的这老师，引我们到基督那里，那雅各书也告诉我们，人看到神的话好像一面镜子，不，人不要看，看见就跑掉，可是，律法镜子，一面镜子，你看，没忘记了，是的，律法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镜子，带我们到基督里面，这个是律法第二个功用。意思就是说，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啊，我们传福音曾几何时用过神的律法，你说那人嘛，他不喜欢听这些，只喜欢听电影明星得救的见证，如何换尿布看小孩子，这样子慢慢就把他带到神的爱里面，是，这些都没有错。可是呢，我们传福音是不是可以提出来，就是神是圣洁的，造你的那一位是一位圣洁的 创造主，他的圣洁在他的律法里面 表明出来。那我们不是用一个审判论断的态度，乃是说一个谦卑敬虔的态度，介绍给我们的朋友知道宇宙里面原来有这么高超的道德的标准， 不光是道德标准，还有宗教，就是敬虔的标准，因为真神已经颁发了他的律法的法则给我们。然后啊，原来我们是差这么多，亏缺了这么多，好，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的终极的目标是引人归基督，而律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师父或者老师带我们到基督面前。这是清教徒的归正学院里面，归正神学里面哈，他们也有他们的学院哈，所教的。第三啊，第三呢是很啊，是这个归正神学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地方呢，是跟很多后来的福音派呢啊是不同的，就是说我们得救了，得救的基督徒住在神的国里面，耶稣基督是天国的王，天国的主。所以律法呢是得救的天国的百姓的生活的准则，意思是说我们有这个任务去遵行耶稣基督的诫命，也就是新旧约圣经。当然旧约圣经不包括礼仪那部分，也不包括这个社会政府那一部分，当然是包括神的啊，让我们敬拜他啊，然后十诫是最好的一个总纲。耶稣说你若爱我必什么遵守我的命令诫命，命令诫命的总纲是爱神爱人。怎么爱呢？遵行遵守遵行他的诫命。诫命是什么？爱神爱人。怎么爱？遵行他的诫命。 Law and love， 诫命跟爱是不能够把它分开，甚至乎把它对他们对立的，不是这样子。律法的总纲是爱，爱神爱人。因为爱不是一个情感，爱是一个行动，是一个意志上的选择，选择决定爱神爱人。所以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做一些感觉上的情感感觉的很爱神，不是。神吩咐我们爱神是 seek his kingdom and his righteousness， 寻求他的国度他的掌权他的义，而不是感觉上唱完诗祷告完了就很舒服一阵子。这个不叫爱神，这可能是爱神一个后果，一个神给我们一个甜饼给我们尝尝啊。爱神啊，恋爱跟结婚也是何尝也不是。爱不是感情，爱里有感情，爱是意志上的投身，为了对方的好处。好，所以爱跟律法是不能分的。所以在清教徒的神学里面，神的律法神的啊话很重要，包括十诫。大家假如看过 Chariot of Fire 这一套的电影，你看这个 Eric Little 他连守安息日的就抓得很紧的，看见一个小孩子在打球他就骂他一顿啊，这位他说这个是 Lord's Day， 今天不能打球的啊。那所以这个在十诫在清教徒的归正神学里面是有很高的地位啊，也不是偶然的。美国的一些政府的大楼里面都刻着法庭啊等等刻着十诫。十诫是神颁给全人类的他的法则。好，那清教徒呢要讲的话可以讲很长很长哈，因为他这个是宗教改革到了17世纪一个很重要的更新的运动。最后一点，神在永恒里面进入到时间空间的时候跟人立约，这是神启示他自己的一个最总的原则。既然神跟人立约，人要跟神立约得救，人跟人进一步要立约成为教会，人跟人立约成为什么政府社会。美国的联邦政府 Federal Government， 联邦 Federal 这个字就是约的意思，就是 Covenant 啊。那在清教徒他们所发展出来的圣诗呢，以 Isaac Watts 为代表啊。我们下一堂呢就从这个 Isaac Watts 的圣诗那里开始讲完这个17世纪。那我再说哈，17世纪的清教徒运动是在这个理性主义可是还有敬虔的外貌的一个理性主义的社会时代里面啊，因为改革在英国还没有彻底，他们继续的改革，所以教会不断的需要更新改革。用什么来改革？用神的话，神的话 是天上的王所颁布的律法，要我们遵守，要我们服在他的权下，成为他的子民。所以无论是加尔文或者清教徒，16、17世纪呢，对教会，地上的教会有非常非常重的一个尊重， great respect 啊，因为神在地上设立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书第一章22-23节啊，神看教会为宝贵，神看教会是跟他立约守约的百姓，要敬拜他，要把他的话解释清楚，然后把他的话活出来，再把他的话宣扬到世界里。敬拜、话语、顺服、见证，啊，这个是清教徒一个给我们留下的一个优美的传统，就是说圣经里面呢，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套教会的 structure， 教会结构的一套的教导，不是随意的。当然清教徒他们分三四派，长老会、公理会、浸信会还有独立教会，当然有些留在圣公会里面的啊，所以至少五派啊。所以浸信会跟长老会跟公理会 Congregational Church 都是表兄弟堂兄弟姊妹啊。浸信会不是16世纪的重启派那里来的，浸信会是从清教徒运动里面其中一派，他们后来不同意啊，长老会、圣公会跟公理会的看法，他们说成人要受浸礼。不过呢，他们当时呢是在整个加尔文派里面神学院的一派。Okay， 所以呢，在中文最近翻译了浸信会信仰宣言，假如我没有记错，是1689年啊，这本的浸信会的神学跟西敏寺的神学的信仰告白呢。只是在敬礼那方面不一样，整个神学架构是基本上是跟着 Westminster 跟其他的改革中的一些的信仰的宣告的。对，今天我们的灵命的追求，假如能够回到清教徒这个模式，意思就是说呢，有加尔文那个伟大的架构，可是有这个教牧的心肠，知道人的心是脆弱的啊，而神的道呢是可以达到这个脆弱的良心、软弱的心里面，使他信心得到坚固，然后呢进一步的改造文化。你知道清教徒他们最后呢革命的1640年啊，把皇帝的头都砍下来啊，有一个20年的一个所谓民主啊一个的试验，但这个试验是失败的。20年之后皇家又回来服权啊，那后来清教徒呢又成为这个国家里面不优待的 disadvantaged 的啊，一些叫做 free church 啊，或者 nonconformity， 就是说不 conform 不效法圣公会的，不跟着圣公会的教会。所以1660之后，长老会跟公理会、浸信会、独立教会呢叫 nonconformist church 啊，这个字可能有时候会在英国会听到的 nonconform 不效法，不跟着圣公会啊。比方说英国的大学 Oxford Cambridge 很自然是圣公会的，那有一些呢不是国家承认的大学就叫做 Nonconformist Colleges 啊，假如浸信会开一个学校一定是 Nonconformist， 也就是没有用国家的税啊，国家经济资助的啊，完全跟牛津跟剑桥是另外一个 class 啊。你看这个在香港的殖民政府也是一样啊，多年来只有香港大学一个大学，别的都是不承认的啊。这个从英国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不是圣公会不是政府跟圣公会承认的都是次等的啊。那是清教徒革命之后皇家又回来啊服权之后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是1660之后的事情了。好，我们祷告结束这一刻。天父，谢谢你，你的信实，你的应许不变，你是信实的主你要我们在心灵里面抓住你的应许，能够喝你所赐给我们的活水。求主你给我们信心坚定，要我们在安慰更多的软弱的弟兄姊妹跟朋友，也求主你给我们对你的话有更多的尊敬和敬虔的顺服。 帮助我们在这一代有平衡、有成熟的灵命，叫我们稳重的这样子持守你的真理，也宣扬你的道，在我们家庭、教会、地方上为你发光，帮助我们、恩待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不容易，我们很多是在开荒阶段的，要付很多的代价，求主你就帮助，你不离开我们，因为你的信实广大，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